感谢主，我们继续下午来谈，你把神放在哪里？
真感谢主，下晡再来讲，你把神放在哪里？
我们从昨天一直围绕在用数字啊来谈一些状态。
昨一直用数字来讲一些状况。
许多世上的人都认为健康就是生命中那最重要的一。
世上的人认为健康是生命中的一。
一旦失去了健康，再多的灵都是没有意义的。
那失去了健康，更多的灵都没意义的。
我们从昨天一直到此刻，不断的强调健康其实不是一。
咱对张到即马一直强调健康，其实不是一。
因为健康迟早都会倒下来。
因为健康早晚拢会倒落来。
不管有没有信主，我们健康都会倒下来。
不管你有信主无，咱的健康拢会倒落来。
所以今天，如果你无法确立信仰就是你生命的一，
今天你无法度确定讲信仰是你生命的一。
当你失去了健康，你将一无所有。
当你失去了健康，你将什么拢无。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这一段神特别的爱以及特别的拣选。
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神这段特别的爱和特别的拣选。
你一旦让生命中信仰这个一倒下去之后，
一旦生命中信仰这个一倒落以后，
你将失去生命存在的一个价值跟意义。
你将失去生命存在价值跟意义。
我们到底把神放在哪里？
我们到底把神放在什么地方？
我们是不是无形中把神放在一个常常被遗忘的位置呢？
是不是无形当中把神放在常常被遗忘的地方？
还是把神放在一个 可有也可无的一个位置呢？
还是把神放在可以有也可以无的地方？
还是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
还是放在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我记得在昨天我们看过这个图。
昨天我们看这个图。
人生当然我们可以取决我们的价值观来做我们不同的人生价值的排列。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价值观来做我们人生价值的顺序。
如果你把神总是放在你排列组合的最后一位，
你把神放在这顺序的最后一位，
当前面倒下去之后，你将没有任何的支撑。
当头前倒下你就没有瓦壳了。
如果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
那可以在有在无的所在，
可能在某些时刻，你可以很坚定的来面对这样的苦难。
在某些时阵，你让跟坚定的来面对这种苦难。
可是，在某些部分，你终究还是得倒下来。
但是某些所在，你嘛是爱倒来。
所以，我们一旦确立神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
咱那确立神是咱生命中的一。
我们即使人生会有软弱，我们人生会失去健康。
咱人生会有软弱，会失去健康。
但是，神会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坚固的磐石。
但是，神会变作咱上重要的磐石。
我们从昨天提到神是一，生命是个零。
咱昨讲到神是一，生命是零。
没有神的生命将是一个虚空的结局。
无神的生命是虚空结局。
神是一，教育是个零。
神是一，教育是零。
如果我们的教育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的首位，
那教育不把神放在第一位，
我们终究在我们的教育当中终究要失败。
在咱的教育一定会失败。
我们可以在起跑点上让我们的孩子赢得过许多的人，
可以一开始让我们的孩子赢过很多人。
因为没有神的教育，他终究要输在终点上。
但是他没有神的教育也是要输在终点。
我们最后来谈神是一，婚姻是个零。
我们来说神是一，婚姻是零。
如果今天婚姻当中没有神，
今天婚姻当中也没神，
在这个时代要维持婚姻生活是尤其的困难。
在这个时代要维持婚姻的生活是很困难。
一个没有神的婚姻，没有把神放作义的婚姻，
一个没把神当作义的婚姻，
它是一个没有神祝福的婚姻，
是没神祝福的婚姻。
圣经特别提到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圣经说到婚姻人人都要尊重，
床不可污秽，
床不可污秽，
苟行的人神终究要审判，
家里面人心一定的心判。
所以神要我们在婚姻当中把他放作一，把他的诫命当作最重要的准则。
所以神爱咱在婚姻当中，把伊刻作一，把伊诫命当作上重要的事。
因为尊重神的，神必看重他；
因为尊重神的，神一定看重伊。
藐视神的，他必终究被神所轻视。
藐视神的，一定让神来轻视。
如果我们的婚姻切入就是在一个不尊重神的前提之下，
我们的婚姻若在不尊重神的前提
那你要神如何来祝福、来看重我们的婚姻生活呢？
要哪是要哪来祝福、看重咱的婚姻生活呢？
这个时代实在是让我们感到忧心忡忡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让咱真忧心的时代。
现在这个时代的青少年可以说是一个让父母束手无策的年代。
这个时代青少年是哦，父母无法度的时代。
纹身啊、混帮派，甚至吸毒。
恰离婚帮派甚至吃毒，
甚至一夜情、未婚怀孕，我们看这个年龄不断的偏低。
一夜情啊未结婚的怀孕啊，这个真多。
啊，我们觉得在孩子的生命就像这个刀叉一样，插在他的身上，也插在父母亲的心坎上。
囡仔性命就是在插伫父母的心管顶。
就诚如圣经说，他们被引诱离了正道。
圣经讲，伊去用幽离了真多，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
用真侪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我上网抓了最近能够抓的一些资料我们来去思考，我们真的会对现在的青年有很深的隐忧。
我找一挂资料来思考，咱对今麦青年有足侪。
我们从国中生开始发生性行为的比例是逐年的攀升。
高中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开始一直起来。
我们看见这个数据的攀升都是倍数的增长。
这数字都是以倍数来起来的。
我们看见国中生到了2018年，大概平均100个男学生就有5个已经发生婚前的性行为。
在2018年，高中生差不多5%的15%已经发生性行为。
让我惊讶的是，女生的比例比男生还要更高。
你像查某比查甫较悬，
啊，这是2018到现在，一定是不断的数目是攀升的。
这是2018到今麦一定是数字更加悬的。
那2017年，从15到17岁青少年有性行为的比例，
2017年对15到17岁青少年有性行为的比例，
夜间部的高中值的状况比较严重，
夜间部的较严重。
平均是100个学生，大概高中生有20%已经有婚前的性行为。
大概有20%的人已经发生过婚前已经有性行为啊。
甚至女生的比例更高，是24%。
查某入管是24%。
我们到了这个大学，这个比例真的让我们吓一跳。
在大学这个数字真的让我们吓一跳。
在中区某大学的社团，他做了一个学生在校园的统计。
中区某一间大学社团做一个统计，
其中一个选项是提到，在一个有感情的基础上，可以发生性行为吗？
一个是直接有感觉的基础上，会当发生性行为吗？
当中男性提到非常同意有15%，
真同意的查甫的有15%。
那同意可以发生性行为的男生有69.1%，
同意的。查甫有69%，
非常不同意的只有100个里面不到2%的一个分量，
非常不同意的不到2%。
女生的比例我们看见也是非常的高，
查甫比例也是很高。
我们就看现在大学生，我们教会的青年，其实处在这样的氛围里面，他们处在一个非常艰巨的环境。
我们教会青年看起来是真的处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里面。
那在2013年，苹果日报做了这样全国性大学生的一个纵观的一个比较。
在2013年，这苹果日报做一款的比较，
感觉对就可以随时发生性行为的比例，
感觉对啊，会当发生性行为的比例。
既然北部跟中部的比例是一样的，46%，
北部跟中部同样是46%，
南部相对保守，只有28%，
南部28%。
强调婚后才能够有性的行为，我们看见南部有33%。
强调结婚后才能性的行为有。
所以我们看见南部的部分对这个方面的教育还是比较保守。
所以南部对这部分的教育较保守。
那整个已经有婚前性行为的比例，我看这个数据我吓了一跳。
我看到已经有婚前性行为的比例，我看这真的吓一跳。
在北中南的大专院校，既然是中部已经发生性行为的比例高达50%，
中部有50%，
也就是目前中区的大学生100个里面，已经有一半以上已经有婚前性行为。
就是中部100个学生50个，一半以上已经婚前发生性行为啊。
这个数据是10年前的统计。
这是10年前的。
到现在 一定是倍增的。
到现在一定是愈多。
我们就看见我们现在的青年在这个环境里面要守住信仰是何等的难啊。
我们青年在现在这个环境要守住信仰是很难。
我们真的很担心将来要在青年当中来找负责人可能都很困难。
将来可能要找负责人可能也很困难。
乔治玛丽发生性行为关我什么事啊？
乔治玛丽发生性行为关发生什么事？
看似他们是一对一的发生关系，
看起来是一对一的发生关系。
如果现在的混乱的性行为的比例来看，
以现在混乱的性关系来讲，
如果他们分别跟三个发生的关系，
他们分别跟三个发生关系，
这三个每一个又跟三个发生关系，
这三个跟三个发生关系，
这个七年之间的统计，这个的数据的倍增已经高达1460位，
这收理已经到1460位。
如果延伸到第十二年，很可怕的数目。
那到第十二年是真恐怖的数字。
我们现在来看，只要你嫁娶外邦，我们可能就有50%的几率已经犯奸淫了。
咱来看，只要你嫁娶外邦，有可能50%的机会已经犯奸淫。
因为你不知道他过去到底跟几个人发生关系。
因为你唔知过去伊跟多少人发生过关系？
这个数据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真的是吓一跳。
这个数字我在准备的时候，真惊一跳。
所以我们都在想，爱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我想，爱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有了爱之后，不就是让人能够过得幸福美满的日子吗？
有了爱，会让人过了幸福美满的日子吗？
那真的爱让能够给人幸福吗？
真正的爱会让人幸福吗？
那发生关系又怎么样？
发生关系又怎样？
我揭露了几个大学生分别这个不同的年龄层发生关系之后他们怎么去看待自己的未来。
我找了几个大学生发生关系以后，伊安怎看自己的未来？
其中一位女大学生心里感到极度的不安。
一个查某大学生感觉足不安呢。
烦恼甚至进到忧郁里面。
足烦恼甲忧郁。
害怕自己以后没有人要。
怕自己以后没人爱。
我真的为了这第一次发生关系，我就要跟他结婚吗？
我为了这第一次发生关系，我就要跟他结婚吗？
还是为信仰的缘故，我就一辈子独身呢？
还是为了信仰缘故，我就一世人独身呢？
有一个大二的女学生她开始担心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流产？
有一个大学二年女学生在烦恼，讲我是不是老体，
甚至失眠。
甚至失眠，
发生关系之后就跟对方分手了。
发生关系了，就跟对方来分手啊。
甚至常常有自杀的念头。
有常常自杀的这想法。
一位大三的学生甚至感到极度的羞耻。
就大三的学生感觉足更小，
觉得自己是一个污秽的、肮脏的女人。
感觉自己是一个污秽的人。
那从这个数据以及这样的统计跟感受，我们试问，到底爱错在哪里？
对这数字跟这感受，咱来问。到底爱错在哪里？
那圣经里面谈爱不是一件天经地义，也是带给人幸福的一个管道吗？
圣经里面说的爱是一件让人幸福的管道吗？
到底爱对在哪里？到底爱又错在哪里？
到底爱对在哪里，不对在哪里？
什么样的爱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幸福美满？
什么样的爱可以让人幸福美满？
谁来教我如何做正确的爱？
谁来教我如何要怎做真正的爱？
圣经的真理很明确，他告诉我们，真爱他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圣经来跟我们讲，真爱是不介不义，跟人介真理。
所以可见，一个真正的爱，他必须在一个真理的规范里面来爱，这样的爱才能够受到真理的约束。
真正的爱，爱在真理里面来爱，这让得到真理的约束，
才能够进到爱的真理里面的那样的幸福，那样的美满。
该让真正进入爱的真理里底，迄种幸福美满。
所以今天我们绝对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子女，爱要在界限里面来进行。
咱爱甲咱的子女讲，爱伫界限内底来进行。
我觉得爱它就像一把刀一样，
这爱就亲像一支刀。
那这个刀，它可以变成正面的用途，也可以变成伤害别人的用途。
这刀会当用正确用途，也当伤害别人的用途。
所以有时候爱会带给人幸福，有时候爱会带给人更大的这些悔恨。
爱会让人幸福，也会让人来悔恨。
有人说爱有多浓，相对的恨就有多深。
有人说爱多深，恨就多深。
爱会让人有彼此的感觉，也会有彼此的伤害。
爱让两个人有感觉嘛，让两个人有伤害。
那我们到底怎么样进到真正幸福美满的爱里面呢？
那要哪进入真正幸福美满的爱里底呢？
就是要守住真理的界限。
就是要守住真理的界限。
爱恨是一线之隔。
爱分是一线之隔尔。
一旦一个人的爱越过了界限之后，
一个人的爱，我过了界线以后，
他的爱就容易生恨呐、啊。
伊爱的会生恨。
一旦爱失去了界限，
一旦爱失去了界限，
这种爱就已经变质了。
这种爱就变质了。
我们过去教会对于性的观念，我们的教导非常的缺乏。
咱过去教会对性的观念来教导真缺乏。
我们似乎不太敢跟孩子来谈性的事情。
咱敢那唔敢甲囡仔讲这性的代志。
啊，我们都含糊带过，以至于现在的管道，他们都从网络来接受很多有关于性的一些观念。
咱拢做简单的带过，让伊对网络来接受一寡有性的观念。
那既然性是神给人的，为什么性又带给这么多的痛苦呢？
既然性是神给人的，为什么又带来这么多痛苦呢？
我们看这个图，我们就知道性它是透过婚姻当作界限的。
我们看这个图，知道这性是以婚姻来做界限的。
性是神给人在日光之下最美好的一份礼物。
这性是神给人在日光之下最美好的礼物。
但是性它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
性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
这个礼物一定要在婚后才能够打开的。
这礼物要在结婚后才能打开的。
一旦婚前打开，叫做偷吃禁果。
婚前来打开叫偷吃禁果，
就会造成痛苦的深渊。
对，造成很痛苦的深渊。
婚后打开是神对你的赐福。
婚后打开是神给你的祝福。
在日光之下，你能够与你的妻子来快活度日。
在日光之下，会当跟你的妻子快活度日。
所以我从牧会当中理解了，其实这个界限两边它有很大的差别。
我对牧会当中来了解这界线两边有这么大的差别。
婚前的性行为跟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它其实是撒旦的工作。
婚前性行为跟婚姻之外性行为是撒旦的工作。
如果性行为是在婚后，我们与自己的另外一半发生了性的关系，其实它是神的工作。
那在婚结婚之后跟另外一半发生性的关系是神的工作。
婚前的性行为在圣经的定义，它是受咒诅的，它是残累了我们的信仰。
婚前的性关系在圣经里面定义是受咒诅的，
它是得罪神的，
伊是得罪神呢，
他更得罪了我们的身子。
伊嘛得罪咱的，
不圣洁的、苟合行淫的，将来都要接受神的审判。
无性格的，拢爱接受神的审判。
婚前以及婚姻外面的性行为，他撒旦借着这个性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撒旦借着婚前甲婚姻之外性关系来破坏人甲人之间的关系。
很多青年在没有婚姻的前提发生性的关系，其实他们的关系就宣告结束了。
很多青年在还没结婚之前发生关系，其实他们的关系就是结束了。
其实撒旦也透过性来破坏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撒旦也借着性来破坏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如果在界限里面婚姻之后，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工作。
在界限来婚姻以后，我们看到他是神的工作。
他是一个盟约的祝福，是神所赏赐的礼物。
他是盟约的祝福，是神所赏赐的礼物。
他是神的允许，他是神所喜悦的。
他是神所喜悦的。
婚姻里面的性行为是圣洁的。
婚姻来的性关系是圣洁的。
神要透过性让人生出敬虔的后代。
神要透过性让人生出敬虔的后代。
神要透过性让夫妻成为真正的一体。
神要透过性让夫妻变成一体。
所以可见，我们一旦能够厘清界限，我们就知道我们如何来看待性的事情。
咱来当看清这界限，咱来当得当知影这性的代志。
所以我们在讲结婚前一天跟后一天发生性行为到底有什么差别？
结婚前一天跟结婚后发生性关系到底有什么差别？
我常问青年说，如果一对青年已经申请要在教会举办婚礼，
那有一对青年要在申请在教会办婚礼啊，
但是他们在一个月之前已经发生了性行为，
但是因为一个月前发生了性关系
啊，我说能不能在教会举办婚礼？
我说会当在教会办婚礼吗？
你认为可以的，请举手。
你感觉会使举手？
没有青年举手。
无人举手。
不可以的，请举手。全部都举手。
会使举手，全部拢举手。
我说你们还蛮严格的哈。
我讲你嘛真严。
我说这样好了，极端的来说，如果结婚前的一个小时发生性行为，
我讲啊，若结婚前一点钟发生性关系，
能不能在教会举行婚礼？
会当在教会做婚礼。
青年一致认同，传道绝对不可以。
青年拢讲未使。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没有守住界限。
因为没守掉这条界限。
为什么要守住界限？
为什么要守掉这条界线？
因为圣经说，尊重我的， 我必看重他。
圣经讲尊重我，我就较看重伊。
所以可见，在教会结婚最重要的是来尊重神。
所以教会结婚上重要是要来尊重神。
今天不是只是说我来教会结婚，我就是来得神的祝福。
今天不是讲我来教会结婚，特别来得到神的祝福。
你在结婚的当下，你是得不到祝福的。
你伫结婚的当下，你是得不到祝福的。
所谓的祝福，是我们履行的夫妻应该有的义务，遵守真理。婚后你照着做，神的福气就临到你。
所以祝福是咱做了夫妻应该做义务，遵着神的意思，神的祝福给你。
今天能够在主里完婚、主前完婚，最大的目的就是来尊重神。
今天当地主来来结婚，最上大的目的就是尊重神。
今天神怎么看罪？到底什么又是罪？
今天神要看罪，到底什么是罪？
曾经有个青年来找我，问我说：“传道，请问一垒、二垒、三垒、本垒哪一垒才是犯罪？”
有一个青年问我讲：“一垒、二垒、三垒、本垒，哪位才是犯罪？”
啊，其实如果有青年来找你，你要怎么回答他？
那有青年来问你，你要怎么讲？
我说：“圣经有这样的根据吗？”
我圣经有这款根据吗？
我就翻了一段经节来跟他分析。
我就翻一段圣经来分析。
圣经怎么去论罪？
圣经要来讲这罪，
在雅各书的一章的十五节提到什么叫做罪？
在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讲到什么是罪？
十月怀胎就是罪了。
十月怀胎就是罪。
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罪若长成，就生出死来。
我们用这段圣经，我们来看女人的怀胎的过程。
咱用这段圣经来看查某人怀胎的过程。
精子卵子结合大概两周，我们就可以透过仪器来看到胚胎的形成。
精子卵子结合以后。因为两礼拜就让看到这胚胎来完成。
如果当中没有任何的意外，这个胚胎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会不断的越来越大。
那无意外，这胚胎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越来越大。
出月之后，后面它就生出来了。
时间到以后，它就生出来。
圣经用这样的方式来谈什么叫做罪？
圣经用这款的方式来讲什么是罪？
所以罪它是在私欲里面怀了就进到罪里面了。
在私欲里面怀胎就是罪了。
我们一般所定义的罪是行出来叫做罪。
我们一般所定义的罪是咱行出来叫做罪。
但圣经说想出来的也都是罪。
但圣经讲想到的嘛是罪。
在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五节，神为什么毁灭当时挪亚时代的人呢？
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神为什么毁灭当时挪亚时代的人呢？
六章的第五节做了一个注解。
在六章第五节讲了一个，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这个罪是行出来的。
要看看人在地上罪恶很大，这罪是行出来的。
而且终日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个罪是想出来的。
人所规工所想的拢是恶，这罪是人想出来的。
所以可见，在神的定义当中，做出来的是罪。
在神的定义里面，做出来是罪。
想出来的也是罪。
想出来嘛是罪。
很多的罪我们不敢做。
真侪罪，咱唔敢去做。
但是很多的罪是我们想过的。
但真侪罪，咱不想过。
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在思想当中，我们就能够不犯罪。
今仔人伫咱的想法里底，咱无犯罪。
我们就不可能在行为当中做出犯罪的事情来。
咱的行为就袂去做出犯罪的代志。
所以圣经说，现在试探，进到试探，就是胚胎的形成。
先跟我含入气坛，进入气坛，这就是胚胎形成。
如果你不逃避试探的环境，很容易你就生出罪来。
你若无逃避这气坛的环境，你就容易生出罪来。
圣经说，看见妇人就动一念，就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圣经看到妇人人，就动了一念，就是该犯了奸淫。
圣经所说的，他是私欲怀胎，想出来的就在罪胎里面。
圣经讲的，伊是十月怀胎，想出来就是伫。嘴胎来对。
如果你不把这个意念打掉，终究有一天你会做出来。
你若不把这意念给剔除掉，有一天你会走出来。
圣经说，得知真道，故意犯罪，你知道是罪，你还故意去犯。
圣经讲，你若知影是罪，你又去犯，
那后面就没有赎罪祭啦。
后边就无赎罪祭了。
一个人如果恨人，他就是杀人。
一个人来恨人，伊就是杀人。
事业当中已经存在的恨怒。有一天他就做出来。
在想法里面有这婚，有一天就做出来。
同样青年提到开始交往一垒、二垒、三垒、本垒，请问哪一垒是罪？
青年问到一垒、二垒、三垒是本垒，哪一垒是哪那几类是罪？
如果照圣经所说的私欲怀胎就是罪啦。
那讲圣经所讲的私欲怀胎就是罪。
所以试探，当我们进到试探，它就是罪的开始。
当然进到试探，它就是罪的开始。
所以进到试探就是罪的进行式。
这条系统的罪等在进行，
一旦做出来就是罪的完成式。
当走出来的罪就完成了。
试探不是罪，但是你进到试探就是罪里面了。
试探不是罪，但是你离了试探就是离了罪了。
所以今天为什么主祷文里面主耶稣特别提醒我们，也把它放在祷告里面？
为什么基督文里面主要说提醒我们也放在基督来？
我们要常常求主不要让我们遇到试探，
求主不要让我们遇到试探。
但是遇到试探你要拔腿就跑啊，
遇到试探你要紧走，
我们才能够蒙主的保守脱离凶恶啊，
才能蒙主的保守脱离凶恶。
现在的世界的潮流对性行为有非常偏差的观念，
现在世界潮流对性关系有很偏差的观念。
撒旦透过媒体，透过这些电影，他对性说了三个谎言。
撒旦透过媒体电影对这性说了三个白贼，
强调性行为是达到最高的满足以及途径，
强调性的行为是得到最高的满足。
婚前性行为跟婚后性行为都是一样的，
婚前的性关系跟婚后性关系都是一样的。
性行为可以帮助我们彼此建立，你不是你怎么知道呢？
可以帮我们建立，你没试你怎么知道呢？
我慢慢在牧会里面看得到整个这十年之间的变化，我们看见了魔鬼当中的工作是什么。
我在牧会看到这十年来的变化，看到魔鬼的工作是什么。
魔鬼在这个时代他的工作就是模糊了真理的界限，
这魔鬼在世代世界的工作就是模糊了真理的界限，
把很多的罪给模糊掉了，
把很多的罪给模糊掉。
我们过去很明确的就是不对的事情到这个时代好像都变得可以了，
我们过去知不对的事情到这个时代那就都可以，
包含了婚前性行为的正常化，
包括婚前性关系的正常，
婚外情的普遍化，
婚外情很普遍的，
嫁娶外邦的正当化，
嫁娶外邦正当的，
还有对同性恋的合法化
跟同性恋的合法。
我们过去教会一直在强调同性恋很可怕，我们教会绝对要站出来。
我们一直强调这同性恋很恐怖，我们要站出来。
其实今天同性恋对我们的教会影响不是那么大。
其实今天的同性恋对我们教会影响不是那么大。
今天教会影响最大的叫做婚前性行为跟嫁娶外邦。
今天对教会影响是婚前性关系跟嫁娶外邦。
但现在讲台有多少人勇敢的能够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就是有多少人敢在讲台上讲出来？
所以慢慢的在这个罪的模糊化里面，很多的真理变成模糊掉了，很多人不敢讲了。
在这模糊里面很多真理已经模糊掉了，已经不敢说了，
甚至用多数决的表决，多数就是真理，
以最少都是真理。
守真理的走到后面绝对是少数的，
守真理的走到后面一定是少数的。
所以这个时代人不谈罪只谈爱，
这个时代人不说罪只说爱，
人只谈恩典不谈真理，
人只说稳定不说真理，
人只谈爱不谈神的界限是什么，
只说爱不说神的界限是什么。
这个时代人胜不过罪只好来认同罪，胜不过罪只好来认同罪，
我们赢不过罪只好来认同这个罪。
过去一个影星他外遇了，于是开了记者会，
有一个人他外遇了，他开了记者会，
他讲的这句话我想听了之后真的觉得啊，这个非常的糟糕。
我听到他说这句话感觉很害，
他说我只不过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我只不过犯了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
这就是把罪给合理化，
这就是把罪合理化。
我们知道当罪被除罪化之后，人不再对罪感到痛苦，
当罪除罪以后，人不为着罪来感觉艰苦，
我们良心不再受到谴责，
我们的良心不受到谴责，
反而社会来接纳了，来认同了，
等到社会来认同伊，
因此人就在最终不断的陷入更深的迷失里面。
因此人在罪里底不断陷入更加深的迷失里底。
最可怕的毒是什么毒？
上恐怖的毒是什么毒？
就是无色、无味、无臭、无痛。
就是无色、无味、无臭、无痛。
迷失到了这个冬天啊，很多人就是一氧化碳中毒，你看没有任何的感觉。
有当时到。寒人真侪人都是假使中毒，有但是无感觉。
有人常用温水煮青蛙，提到人在安逸当中不知不觉的，就像青蛙一样，温水呀、啊，后面就被煮熟了。
人个亲像温水煮青蛙，赶快在安乐环境当中不知不觉的去煮熟了。
所以过去成为阻碍了我们与神之间的交流，
变作咱跟神之间的障碍。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来除我们的罪。
那爱透过耶稣基督是给来除掉咱的罪，
但一旦犯罪之后，我们就没有第二次的赎罪祭啦。
一旦犯罪以后，就无第二届赎罪祭啊。
所以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要鼓励青年能够用圣洁来守住自己的身体。
在这个时代，要鼓励青年用圣洁来守住自己的身体。
第一个就是来逃避眼目的试探。
第一个就是要逃避眼目的试探。
很多的罪都是从眼睛进来的。
真侪罪拢是对目睭来的。
如果全世界人都瞎了眼睛，犯罪率绝对很低。
如果全世界拢瞎眼啊，就犯罪一定会降低。
你看见之后，你就动了意念。
你看了以后，就动了意念。
所以，如果今天能够保守眼睛，我们就能够保守圣洁。
咱会当保守咱的目睭，就会当保守圣洁。
但是魔鬼很厉害，我们到科技，现在有手机。
就是魔鬼很厉害，咱现在科技有手机。
手机很多五花八门，要看什么都看得到。
手机啊，你要看啥拢看有。
所以这个时代要逃避眼目的情欲是尤其的困难。
这个时代要逃避眼目情欲是真困难。
第二个，保守你的思想。
保守你的思想。
能够在神的真理当中来受规范。
当在神的真理来受规范。
第三个，要逃避淫行。
来逃避淫行。
所以男女之间一定要保持距离，以测安全。
男女之间要保持着距离，
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我们跟别的异性都要有一个适度的距离。
那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咱跟其他异性，
绝对不独处啊，不独处也不关门，
无单独相处嘛，无关门，
不脱衣也不躺下，
无脱衫嘛，无倒来。
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够远避更多可能会遭遇的试探。
咱才会当离开这些试探。
我们知道，在每次的圣餐里，我们都会翻一段经文。
咱每一次圣餐内拢会翻一段经文，
提到要禁戒祭偶像的物、汗血，并勒死的牲畜。
爱禁戒祭偶像物、甲血、甲电视的牲畜。
特别提到了一项，还有奸淫的事情。
特别讲到奸淫的代志。
如果这几件事不犯，禁戒不犯，就有平安了。
那这几件境界不犯，恁就平安。
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过去比较少看到后面的“愿你们平安”这个字眼。
我在读这段，就是看到后边“愿你们平安”。
所以可见，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平安，它是在与神和睦的一个状态之下。
真正属灵平安是跟神和睦的状态之下。
所以，当今天人能够守住诫命，对人对神长存无愧的良心呢？
今天人会当守着诫命，对人对神拢无愧的良心。
人的心中，人的生命就有平安的存在。
人的心中，生命就有平安的存在。
所以放开不代表前卫。
所以放开不代表你做前卫。
保守不代表落伍。
保守不代表你做落伍的。
等待是为了拥有。
等待是为着要拥有
更真的爱，
更加真的爱。
所以在雅各书里面提到，等你情愿。
所以雅各书里面讲的，等你情愿。
所以爱情的名字叫做等待。
所以爱情的名字叫等待。
我最近常常用这个图跟学生来分享。
我最近常常用这个图来跟学生来分享。
我们每一个人生的剧本画一条线，我们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人生的剧本画一条线，都是一样的。
大概有几个阶段，我们都会经历。
有几个阶段，咱拢会经过。
0到25岁是一个阶段。
25岁正常是一个阶段。
25到60岁是一个阶段。
25岁到60岁是一个阶段。
65到75是一个阶段。
65到75是一个阶段。
当然，75到80或100又是个阶段。
75岁以后，更是一个阶段。
所以，人从出生，人就不断的迈入死亡。
人对生出来就一直进入死亡。
我们的读书时期啊，这个平均来看，大概是25岁以前。
咱读册时，咱大概是25岁进前。
之后，人就要不断的工作，甚至到了65岁开始退休。
人到25岁以后，到65岁就是做工课。
到人生最后的5年跟10年，人常常就在病痛里面。
人生最后5年、10年，常常拢伫病痛内底。
所以0到25岁是一个建立信仰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所以25岁进前是建立信仰这个界线重重要的时刻。
也是打好我们的本职学能，将来我们能够谋生，能够有好的出路跟工作。
也嘛是咱以后会当有好头路这个基础。
所以一旦25岁建立好的基础，我们将来就有好的工作。
在25岁进前有建立好的基础，以后就好的头路。
我们有清楚的界限，敬畏神，我们将来也能够在主内联婚。
咱有清楚的界线来，
信仰事业也能够达到平衡。
信用事业嘛，让达到平衡。
我们就能够有稳定的信仰。
咱得稳定的信用，
能够后来生出敬虔的后代。
生出敬虔的后代。
我们将来的人生是能够无愧见主面的。
咱将来人生是无愧见主面的。
所以前面的25年，如果懂得敬畏神，
那经二十五年来，知影敬畏神。
你凡是顺服神，神对你的人生来负责。
顺服神，和神对你的人生来负责。
你后面人生是大有盼望的。
你后边人生是大有盼望的。
反过来说，零到二十五岁，你信仰是没有基础跟界限的。
零到二十五岁，你的信仰是无基础甲界限的。
你在读书以及你的技能的本质学能没有好的基础。
你读册也是你的技能不好的基础，
你的信仰事业会平衡，又嫁娶外邦，你的信仰是处在不稳定的状态。
你的信仰跟事业不平衡，嫁娶外邦，你的信仰是不稳定的状态。
你就容易生出不敬虔的后代，
就真容易生出不敬虔的后代。
人生最后，你会惭愧来见主面。
后边你会作惭愧来见着主面。
你二十五岁以前不敬畏神，
你二十五岁之前不敬畏神，
你不顺服神，你要对你的人生自己负责。
你不顺服神，要对你自己人生来负责。
你人生最终究你会过着一个没有盼望、没有神的生活。
你也过着无盼望、无神的生活。
所以可见前面的二十五年会决定了我们后面的五十五年你要如何来过生活。
头前的二十五年决定了你后边五十五年要来生活。
我们来看这个曲线，
来看这条图。
我们从教会成长，从这个宗教教育，一直到我们年老的阶段。
对，到成长，从我教育到咱年老的时阵。
底下的曲线是我们信仰处在每个阶段的高低起伏。
这个下一条线是咱信仰的每一个阶段。
人的信仰到了一个阶段，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人的信仰到一个阶段是真关键的时刻。
就是到了社青这个年纪。
就是在社青这个年纪。
我们开始要面对婚姻的选择，我们开始对于工作的选择。
要面对婚姻，面对工作。
婚姻跟工作绝对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
婚姻跟工作绝对会影响到你的信仰。
主内联婚，你有稳定的工作，你的曲线会不断的往上。
主内联婚，你有稳定的工作，你这条线一直对稳定。
工作不稳定，如果我们没有抱主内联婚，你的信仰、你的生活会不断的曲线往下。
无主内联婚，工作不稳定，你这条线一直对下骹行。
虽然主内联婚还是遇到很多的苦难，但是你们两个人可以靠着主不断的度过很多的人生的高低起伏。
虽然主内联婚你也拄着苦难，但是当靠着主来度过。
在主内。能够联婚，我们就能够一起奔跑这个天国的道路。
在主来当联婚，就会当做会奔跑这天国的道路。
所以，婚姻跟工作将是我们人生这个重要的一个转折处。
婚姻跟工作是咱人生上重要的转折处。
有人说感情关乎婚姻的事情，
有人讲感情有关乎这婚姻的代志。
婚姻关乎终身的事情，
婚姻关乎你整世人的代志。
但是不要忘记，信仰是关乎永生的事情。
信仰是关乎你永生的代志。
婚姻的终身只有这七八十年度过。
婚姻的终身是你这七八十年而已。
但是信仰的永生，你要永远。来去面对自己，来面对神。
信用永生，永生是要你要面对神，面对自己。
所以圣经才说啊，我们要逃避这些淫行啊。
所以圣经讲咱逃避跩淫行。
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
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拢在身体以外。
唯有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啦。
唯有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体。
所以今天在婚姻当中，我们要把绝对跟相对分得清楚。
在婚姻当中，来个绝对跟相对来分得清楚。
很多青年踏入婚姻，你要知道婚姻的绝对要件是什么。
青年来进入婚姻，你要知道婚姻的绝对是啥。
第一个，不可以嫁娶外邦。
第一，袂使嫁娶外邦。
第二个，绝对不可以有婚前的性行为。
袂使有婚前的性关系。
婚姻里面一旦选择，绝对不能够离婚。
一旦你选择了，袂使离婚。
除非圣经说，因为淫乱的缘故。
除非圣经讲，因为淫乱的缘故。
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远避淫行呐。
因为神的旨意就是咱远避淫行。
我们对婚姻的绝对要件，要成为我们的一种信念。
对婚姻绝对要件，爱这咱的信念。
就是一种对神的尊重的选择。
是对神尊重的选择。
相对要件呢？学历、身高、年龄跟家世背景。
相对要件是学历、身高、年岁、家你家世背景。
如果你把相对条件变成绝对要件，
那你要把相对变成绝对，
你的婚姻没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真理的基础。
你的婚姻没一个幸福美满真理，
很容易的。但婚姻触礁，我们的婚姻就无法持续下去了。
这样，那婚姻也无法都继续落。
所以圣经要我们说，信与不信是不能够同父一轭的。
所以圣经讲，信甲无信袂使同父一轭。
他是用牛负轭啊去犁田的一个过程。
伊是用牛来担这去犁田的过程。
因为生命是共同体，生命是一样的，他们就能够一同来负轭。
因为生命是共同体，是共款的。
如果一个是牛，一个是驴，生命不一样，习性不一样，他们要一起服侍是绝对困难。
因为一个是牛，一个是马，要做伙来打猎是不简单的。
如果一个是牛，一个是骆驼，哇，这个真根本是没有办法一起服侍的。
那一个牛，一个是骆驼，嘛，无法度来打这猎。
那今天呢，我们的青年选择对象，我们要先确立绝对要件。
咱青年选择对象，咱爱确定绝对要件。
相对要件啊，我觉得过得去就好了。
相对要件是会得过就好啊。
条件不要太多。
条件卖伤侪。
条件越多，你的机会越少。
条件愈侪，你机会愈少。
条件不要太高。
条件卖伤高。
条件越高，你的几率越低。
条件愈高，你几率愈低。
你的条件不要怪。
你的条件卖。
越怪你的交集点会越小。
卖怪你，愈怪你交集的所在愈少。
条件不要严苛。
条件门愈严。
越严苛，你的婚姻越难凑合。
你愈严，你的婚姻愈歹达成。
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必要条件，什么叫做相对条件。
那知道什么是必要条件，什么是相对条件。
那什么样的婚姻是合神旨意的婚姻呢？
什么婚姻是合神旨意的婚姻呢？
我用这个数字来做一个思考。
那用这数字来做思考。
婚姻就是一加一要等于一啊。
婚姻就是一加一要等于一。
从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婚姻两个人结合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
创世纪讲，婚姻两个人结合离开父母，成做一体。
婚姻的关系非常的奇妙，它是一加一，它却是一。
婚姻的关系是一加一，但是却是一。
所以圣经为什么特别提到要离开父母呢？
所以圣经为什么要特别讲要离开父母？
如果一个青年他没有办法离开父母，我觉得他还不适合进到婚姻里面。
如果一个青年没离开父母，他不适合进入婚姻里面。
这个离开不是弃绝父母，
这离开不是弃绝父母，
强调就是要过得独立而且不依赖父母的生活，
就是要过得独立的生活。
很多思想成熟要独立，
真多思想成熟要独立，
生活成熟要独立，
生活上要独立，
甚至你的经济也能够独立，
你的经济也要独立，
更重要，信仰更要独立，
你的信仰也要独立。
如果你问我传道什么样的状态可以踏入婚姻，
你问我传道什么样的状态可以进入婚姻，
我将来要选择什么样的对象，你要找一个能够长大独立的人结婚。
我你要爱选什么对象，爱当找一个会当独立的人结婚。
离开父母是两个面向来谈。
离开父母是两个面向来讲。
第一个，儿女要离开父母要独立啊。
你若离开父母，就是爱独立。
但是我看到很多父母却离不开儿女。
但是现在父母却离不开儿女。
太多的干涉，造成了很多的婆媳的问题。
现在干涉造成这些婆媳的问题。
很多婚姻的不美满，并不是这一对夫妻的问题，常常。都是第三者的介入，不是别人，常常都是自己的父母亲。
真侪婚姻无美满，常常不是这对人的问题，是因父母的问题。
一加一等于一，也是一个肉体的合一。
一加一等于一，嘛是肉体合一。
这个婚姻的关系非常的奇妙。
这婚姻关系就奇妙的，
就像两张纸把它粘成一张，
就是像两张纸把它粘做一张。
它成为一体之后，你要把它撕开，是两败俱伤。
你若要把这合作一体要拆开，是两张拢会破。
婚姻一旦离开之后，没有一个人他是比较过得好的。
婚姻一旦离开以后，无一个人是过得较好的。
圣经里面谈的一体，绝对不是用平等的关系，而是用一体的关系。
圣经内底讲的一体，不是平等的关系，是一体的关系。
你只要在婚姻当中讲究平等，就是最大的不平等。
你伫婚姻讲讲平等，就是上大的不平等。
现在很多的婚姻出问题，就是看重平等这件事情。
现在婚姻出问题，就是看重平等这代志。
可是圣经它是用一体的概念，不同的功能的发挥。
圣经是用一体的概念。
圣经说，男人是头，不是比女人更加的尊贵。
先跟我找不到是他，我们是比找不到更加尊贵，
而是他的位置、他的责任跟他的职责。
是伊的位置甲伊的责任。
女人是身体，她不是卑贱的。
找不到是身体，不是卑贱的。
其实女人是用肋骨而造，代表她可以支撑男人。
找不到是用肋骨来做的，表示伊会让跟掉查甫人。
一个才德的妇女，她就能够建立一个家室。
一个有才德的妇女，会当建立一个家室。
所以夫妻之间的结合很微妙的，它是互惠以及互补的关系啊。互补的关系。
是互补的关系。
所以第二个，一加一等于是一个思想上的结合。
一加一等于一是思想上的合一，合一。
一个很重要，夫妻要怎么样在思想上结合呢？
夫妻要怎在思想上来结合呢？
我们就是要带着基督耶稣的心肠，
就是要带着基督耶稣的心。
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
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请看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的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五节。
第二章第五节。
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来看第五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
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那到底耶稣的心是什么？我们要回推来看第四节。
对对，耶稣的心是啥？来看第四节。
四节说：“个人不要当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什么叫做基督耶稣的心？
什么是基督耶稣的心？
基督的心就是顾念别人的需要。
基督耶稣的心就是顾念别人的需要。
因为主耶稣基督顾念我们人有救恩的需要。
因为主耶稣顾念咱人救恩的需要。
他就轻看羞辱人受施压的苦难，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你就看人的受苦难，为着咱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夫妻之间，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带着耶稣的心来合一。
咱夫妻要合一，要带着耶稣的心来合一。
就是有长大的表现，能够顾念到别人的想法、别人的需要。
长大的表现会当顾念到别人的想法跟需要。
如果结婚之后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从来不为对方来考量。
那结婚以后，过家生活无为着对方来思想，
这样的婚姻迟早会出问题的。
这款的婚姻会早晚出问题。
我总觉得婚姻当中，我们不要做婴孩，我们要做大人呐、
啊。在婚姻当中，咱不要做囡仔，咱来做大人。
什么叫做婴孩式的婚姻呢？
什么是囡仔婚姻？
我们先来理解什么是婴孩。
那就先来理解什么是囡仔婚姻。
婴孩从小出生，他是自我中心的。
囡仔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他一出生认为世界就是我，我就是世界。
他认为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
我今天肚子饿我就哭，
今天我肚子饿就哭。
不管父母有没有在睡觉，我肚子饿你必须起来满足我的需要。
不管人在做啥，你就是我在哭，你就是要满足我的需要。
每一个人对我的饿都有他应该尽的责任。
每一个人对我肚子饿他都有该尽的责任。
我只有满足了我就不哭，
我可能满足了我就不哭。
所以婴孩他是自我中心的。
这孩子是以自我为中心。
第二个，婴孩他不会沟通啊。
这孩子不会沟通。
婴孩唯一的沟通方式就是哭啊。
孩子唯一的沟通的方式就是哭。
肚子也哭，尿不湿也哭，
肚子也要哭，放尿也哭，
身体不舒服也哭，
身体不爽快也哭。
那父母亲他也不知道要猜。
父母也是要用药的。
猜对有奖我就不哭了。
要对，我就无哭。
如果今天婚姻，我们是一个婴孩式的婚姻，
那是今仔是这囡仔这方式的婚姻。
你还是以自我中心，我想怎么样，你就是要迎合我，你要为我来改变自己。
你若以自我为中心，我要创啥，你都要为着我来改变家己。
那结婚当中不会沟通，我就哭给你看，我就冷战给你看。
你在结婚当中，你不要沟通，我就靠你看。
那个婴孩式的婚姻，这样怎么会美满幸福呢？
这囡仔式婚姻有会当幸福吗？
那什么是大人式的婚姻呢？
什么是像大人的婚姻？
就是不管自己有没有在睡觉，婴孩哭了，他知道是他的责任。
不管自己有在睡没，囡仔在哭，就是知影是自己的责任。
他就会起来满足婴孩的需要。
他就是起来满足这囡仔的需要。
他用绝对的爱去包容婴孩的无理取闹。
他用爱来包容这囡仔的闹。
这就是成人，
这就是大人。
所以一个婚姻，我们要进到成人式的婚姻模式，而不是婴孩式的婚姻模式。
婚姻要先像大人的婚姻，不像孩子的婚姻。
婚姻最可怕的是自私以及自我。
婚姻最恐怖是自私和自我。
到后面很容易就造成自恨了。
后面就自恨了。
一加一等于一，思想上合一，就是爱要学会彼此的沟通。
在思想上合一，爱学了互相来沟通。
我们昨天看过这个图。
咱常看这个图，
这个是很有名的情绪冰山的理论。
这叫什么？情绪冰山理论
提到冰山浮冰，你不要看只是一个小小的冰，底下或许是一座冰山。
你看到冰山，不是关键，那个下骹阁一大块。
就像情绪生气来说，
阁敢那情绪发脾气来讲，
它不是原发的东西，它背后是有原因的。
伊背后是原因咩？
一个夫妻冷战，不是为了冷战而冷战。
一对阿嬷来生气，不是为着生。冷战
彼此夫妻冷漠，不是因为冷漠而冷漠，
不是为了冷漠而来冷漠的。
那吵架，
冤家，
谈到离婚，
讲到离婚，
甚至婚姻的暴力，
是婚姻暴力，
都是表面的问题，
都是表面的问题。
就是第二层有更大的问题是他在婚姻当中受伤了，失望了。
更大的问题就是婚姻当中受伤了，失望了。
为什么会受伤失望？更深层的需要得不到满足。
受伤失望，因为更加深的需要无得到满足，
就是一个人的需求、渴望、想念得不到满足。
一个人的需求，渴望无得到满足。
所以今天夫妻如果遇到了吵架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在表面上吵来吵去，我压得过你，你就 不讲话了。
就阿摩拉冤家，不是表面上来冤家，
而是试着我们进到了第二层，甚至到第三层来去探讨我到底是怎么了。
来试看嘛，来探讨的我到底是安怎？
为什么会受到失望？因为我被忽略、被冷漠了。
为什么我来失望？因为我被忽略了。
那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其实最深就是一种爱呀、
啊。你到底爱要的是什么？其实都是爱。
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在讨爱。
每一个人都在讨这爱。
一旦人失去爱，人就会受伤失望，就会从生活的层面意识的行为表现出来。
一旦失去了爱，人的生活的意识就表现出来。
所以今天在谈夫妻的吵架，我们应该更深层来看我们背后到底潜在什么样的情绪。
我们来看阿摩冤家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情绪。
我们明白整个里面真正要的是什么，我们就要懂得沟通啊。
明白真正要的是什么，就要也要沟通。
为什么我这么生气？我受伤了吗？
为什么我这么生气？我受伤啊！
我被忽略了吗？
我有忽略了吗？
我那个痛苦的感觉、受伤、失望的感觉，那到底我要的是什么？
我受伤的感觉到底我要的是啥？
所以夫妻的沟通相处，我们必须先处理心情，我们再来处理事情。
那夫妻相处，爱先处理心情，再来处理代志。
不然很容易在吵架的过程当中，就讲一些不得体，甚至没有办法弥补的一句话。
无真紧伫冤家过程内，讲一寡无法度弥补的话。
怒气当下绝对不适合沟通。
当咧生气，绝对无适合来沟通。
圣经说：“回答如何使怒消退？”
圣经讲：“回答如何怒气消退？”
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容易暴力触动怒气。
我们常说夫妻就是床头吵，床尾一定要和。
人讲阿婆就是枕头来吵吵，枕尾一定爱。
圣经也说，生气绝对不要犯罪。
圣经讲生气绝对袂使犯罪。
圣经并没有否定人不能够有情绪。
圣经无否定人袂使有情绪。
反而情绪更能够让对方知道你所在意的点到底是什么。
情绪会让对方知道你所在意的点是叨位。
怎么样不进到犯罪的地步？
什么无进到犯罪的地步？
生气不要含怒到日落。
嘛含怒到日落。
一旦含怒到日落，小心就给魔鬼留地步啦。
含怒到日落，就给魔鬼留要。
所以今天夫妻在很多的事上，一定要在睡觉之前来解决。
真正阿婆代志一定要在困之前来解决。
我们可以做长时间的祷告，我们再来做一个沟通。
会当做祈祷了，再来互相来讲看卖啊。
第二个，一加一等于二，我们能够在婚姻当中能够得到彼此的帮助。
一加一等于一，能会当在婚姻当中得这个。
所以圣经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所以圣经讲，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较好。
独居不好。独居不好是神让当时的亚当清楚知道这件事情。
独居不好是神让亚当知道这件事。
为什么神不开始一开始就创造这个夏娃呢？
为什么神不一开始就做这夏娃呢？
为什么不借着尘土造亚当，也借着尘土来造夏娃？
为什么不做夏娃同时做亚当同时做夏娃呢？
难道是神的误判，跟神没有周全的考虑吗？
难道是神想了不周全吗？
其实并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人的婚姻跟动物的啊，当然动物可能没有这样的婚姻的制度了哈。可是我们却看见呐、啊，女人是从男人的肋骨取出来的。
哦，查甫人是查甫人肋骨来取出来。
就是让他看见动物一对一对的，可是他自己却是孤单的。
可以看到动物嘛一对一对，但是伊是孤单。
让他知道他需要婚姻，需要另外一半的支持。
可以知伊需要婚姻，需要另外一半的支持。
所以婚姻有帮助，我们就要成为对方的帮助啊。
所以在婚姻当中爱。加做对方的帮助，
有成就，我们一起来同乐啊！
有成就，咱做伙来享受；
有哀伤，我们一起来承担呐、啊！
有哀伤，做伙来承担。
所以太太需要得到先生的欣赏，
太太需要得到先生的欣赏。
有时候先生很需要太太的尊重，
翁婿需要太太尊重，
太太需要得到先生专一的爱，
太太需要得到先生专一的爱。
但先生需要太太恋慕的心。
神心需要太太怜慕的心，
也是我在读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读到这一段，我觉得非常的特别。
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这段真特别，
因为这一段是女人受咒诅的其中一项。
这段是查甫人受咒诅的其中一项。
神对女人咒诅是你要受怀胎的苦楚。
神对查甫人咒诅就是你要受怀胎的苦楚。
还有一个咒诅提到你要恋慕你的丈夫啊。
另外一个诅咒就是你要恋慕你的丈夫。
如果太太不懂得恋慕自己的丈夫，
那太太不会恋慕你自己的丈夫，
回到家总是数落你赚的钱为什么没有比邻居那个人更多啊？
当然是念东念西。
啊，某个弟兄又送他太太一个生日礼物，你都没送。
像上下，因太太一个物件，你拢无送。
你老是数落先生，外面的女人开始恋慕你的先生，他的心就跑过去了。
你一直念你的红事，外口的查某人一念恋慕你的红事，伊就走过了。
所以太太，先生需要太太的恋慕。
先生需要太太来软磨。
如果你不恋慕的先生，很容易就受到了外在环境的一种诱惑。
你若无软磨你的先生，就受到外在环境的诱惑。
那太太需要得到先生重复的保证。
太太需要得到先生不断的保证。
先生需要得到太太不断的鼓励。
先生需要得到太太不断的鼓励。
有一个太太对先生这么说了。
一个太太对先生这样讲。
先生结婚这么多年，那三个字你都没讲呢。
咱结婚这侪年，迄三字你拢无讲。
哪三个字啊？
你讲这三个字。
好，太太就是我爱你啊。
他说是我爱你。
哦，我那天结婚不是讲了吗？
我刚结婚不是讲了吗？
啊，我后面没有讲不爱你，代表这个爱一直是持续的啊。
我后边无讲无爱你，代表这个爱是继续的。
其实太太要先生重复的保证，让太太能够知道你是他心中的唯一啊。
太太爱先生不断的保证，让伊知影你是心中唯一。
第三个，合神旨意的婚姻是一加一等于三。
合神旨意的婚姻是一加一等于三，
就是婚姻当中，我们有神在当中来见证我们的婚姻。
有神在咱当中来见证咱的婚姻。
一个基督化的婚姻是以基督为我们家的主人。
一个基督化的婚姻是以基督为做咱家的主人。
既然基督成为我们家的主人，夫妻之间我们要有读经、祷告、分享属灵的一个生活的空间。
既然基督是咱家的主人，咱夫妻之间要有读经、祈祷、分享属灵空间。
更重要，我们要建立走向神的机制。
要建立走向神的机制。
有人说，婚姻的三角关系就是我们两个还有神之间。
有人说婚姻的三角关系就是咱两个跟神之间，
你我之间我们是有距离的，我们的教育环境、我们的成长背景绝对是不一样的，
咱两个所生长的环境绝对不一样。
所以夫妻结婚可能因爱结合，但是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差异性。
可能结婚是因爱的结合，但是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差别的所在。
如果没有婚姻的维持，很容易我们的婚姻走平行线啊。
那不可能是咱的婚姻会行平行线，
但是当中有神，我们当中会有交集。
咱有神，中间有交集。
结婚越久，我们发现差异越大。
结婚越久，咱差别越大。
但是你走向一步，我走向一步，走到后面，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合一了。
你若一直往前行，行到最后，咱当在主内底合一了。
所以婚姻当中一定要有神的介入。
婚姻当中一定要有神的介入。
有两个英文数字啊，真的还蛮特别的。
有两个英文数字是特。真特别，
我们的婚姻不要变成 X 的婚姻。
咱的婚姻唔变成 X 的婚姻。
我们可能因为爱而结合，一个交集。
咱可能因为爱来结合，
但是因为认识对方而分离。
因为熟悉来分开，
到后面还是因为爱的交集之后，我们看见又是两个极端呐、
啊。因为后边咱看到爱交集，这要看两个极端。
像 Y 就不一样了。
像 Y 就不敢换。
我们过去是彼此的个体，因为爱来结合。
咱过去是彼此的。因为爱来结合，
但是我们因为他，因为神而被建立。
因为神被建立，
所以我们必须在婚姻里面要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
咱在婚姻内底要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
一个合神的婚姻，它是一个盟约的婚姻，而不是合约的婚姻。
一个合神的婚姻是盟约的婚姻，不是合约的婚姻。
合约婚姻是两个建立合约，两个人签订就可以了。
合约的婚姻是两个人签就好了。
合约它是有限性的。是短暂的，时间到了，他就会解约了。
合约是有限的，到时间到就解约了。
两个立合约是强调我在婚姻当中的权利保障是什么？
两个人立合约是我在婚姻当中权利保障是啥？
但是盟约的婚姻却不是这样。
就是盟约婚姻不是安尼。
盟约婚姻是两个人跟神之间所立下的盟约。
是两个人跟神所立的盟约。
不是两个人个性不，我们要离开我们就离开，你要问神啊。
不是咱两个要离开，咱也爱离开。
你是在主前完婚的，是三角关系的，那今天你要离开婚礼，你要去问神啊。
是主前完婚的，你今天你要离开，你要去问神。
所以我们婚姻碰到了很多的问题，不是因此我们就打算离开了。
咱遇到婚姻很多问题，不是咱就离开了，
而是我们要借着神，我们要走向一个合一的地步。
来接着神今日合意的地步。
一旦是盟约之后，没有时间限制，是永久性的关系。
盟约以后无时时间的限制，是永远的关系。
照罗马书七章二到三节说，只有对方离世，这个约才能够解约。
罗马书讲，只要对方离世，这个才能解约。
强调的是，我要为对方来牺牲自己，来改变自己，强调保障对方在婚姻当中的权利。
强调我为对方来牺牲，来自己保障对方的权利。
第三个、第四个，一加一等于无限大。
第四个，一加一等于无。
所以，我们的信仰透过婚姻，我们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咱信仰透过婚姻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呢？
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提到的爱的真谛。
咱看圣经里面讲的爱的真谛。
有一天在查经想一想，我就画了这个图啊哈。
我就讲咧，查经想想的为这个图。
其实爱它是一个方程式。
爱是一个方程式。
一开始的爱，它是从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开始切入的。
爱对恒久的忍耐够温足。
忍耐不是那种压力锅，而是忍耐背后有充满了恩慈在里面。
也忍耐是后边有充满的温足。
所以爱里面有八个消极不能做的事。
爱里面有八项不能做的事。
还有四个积极凡事要做的事。
还有四项爱做的事。
所以如果你今天跟我讲，传道我要找什么样的人成为结婚的对象，
今天你如果说传道我今天要找什么样的对象，
你要看他爱里面有没有这八个没有的一个现象。
要看他爱里面有这八个没有的现象。
他喜欢真理，这样的对象是你要寻找的。
他欢喜真理，这样的对象是你要
找的。那四个凡事是积极性的。
是也是这个人。
一旦你选择了对方，
你
就应该充满了在这个爱里面的包容。
你就要充满了包容。
那进到凡事盼望，进到凡事忍耐。
到盼望，到忍耐。
那当我们这样的爱带着主的恩典，我们就能够在爱里面造成一个永不止息的无限大的爱。
咱若爱有做稳定的是永不止息的爱。
所以其实在爱里面，它包含了责任，也包含了牺牲。
在爱里的包含着这里嘛，该牺牲。
就像主耶稣对我们的爱，
就其实主耶稣对咱的爱。
圣经说他爱我们世间的人，既然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圣经
说
他爱咱世间人，既然爱咱，就爱咱到底。
我觉得夫妻的爱就像基督爱教会，它是一个爱到底的爱。
夫妻爱就是就基督爱教会是爱到底的爱。
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既然选择就无怨无悔啦。
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所以一个真正的爱不是一种感觉，不是只是一种喜欢。
真正的爱不是一种感觉，不是一种喜欢。
真正的爱它要尽到一种责任，尽到一种委身。
真正的爱要尽到一种责任。
所以真正的爱是一种责任，一种牺牲，一种不变性。
真正的爱是一种责任，一种牺牲。
我讲一则我们一位传道一个美好的婚姻的见证。
我讲一个咱一个传道美好婚姻的见证。
我们本会有一位传道人，后来已经退休了。
咱本会有一个传道已经退休啊。
当然，神对他生命婚姻当中的操练非常的大。
神对于生命婚姻的操练真大。
他结婚没有多久，住一间教会，他太太就当教会的管理员。
伊结婚无久，找一间太太，找一间教会，太太就一间教会管理员。
有时传道娘在晒衣服，衣服掉在那个棚架上面了哈。
这团长牛在拍沙沙挂在这鸡鸭馆顶。
他想说去捡这个衣服，不小心踩空，他就从二楼掉了下去。
伊想要去捡这衫，就对二楼落来。
踩空之后掉下去，伤了这个脊椎，他就瘫痪了。
对二楼下来，伤到两个，伊就变水啊。
后来一直瘫痪到现在。
一直到今嘛。
后来这个传道真的是不离不弃啊。
这团长真的是。不理不
他看到太太这么痛苦，然后那时候又找不到人去照顾。
你看他太太这痛苦，还找不到人来照顾。
他就跟船长讲：“我干脆辞掉船长的工作，我全心全意来照顾你。”
我赶快辞掉团队的工作，我来专心来照顾你。
后来船长娘非常生气，跟他讲：“我瘫痪是我的事情。”
团队，你讲这是我的代志。
传道的工作是你的责任。
团队的工作是你的责任。
你不能因为我的缘故去辞掉了你传道的工作。
你不能因为我来辞掉你团队的工作。
不然一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你。
一世人我都没原谅你。
那时候他们真的很辛苦，后来也找人来照顾。
伊真正迄阵真辛苦嘛，找人来照顾。
这个传道每当休假就是陪太太照顾太太。
这团队哪休困就是陪太太。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他退休65岁为止。
就安尼一直等到一直到伊65岁退休。
后来65岁退休之后，他就辞了他的这个外劳，他就全心全意一直照顾到现在。
65岁退休了，就是伊家己一直照顾到今嘛。
看见这个传道人的婚姻关系真的是不离不弃。
这 团的婚姻关系真的是不离不弃，
做了一个更美好的见证，
最后一个美好的见证。
我想最后的结束，我们再看这张图。
最后要结束，我们看这张图。
今天我们的信仰要确立神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
今天我们信仰要确定神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
我们必须持定永生。
我们持定永生。
这个大箭头一定要被确立。
这大箭头一定要被一定要。
我们就开始发展我们人生的阶段性的小箭头。
就开始发展我们人生的小箭头。
结婚对象为了永生。
结婚的对象为了永生，
今天做圣工为了永生，
做圣工为了永生，
即使遇到了病痛患难，还是为了永生。
遇到患难病痛嘛，是为了永生。
我们今天读书教育为了永生，
读册教育嘛是为了永生。
经营婚姻家庭，全部都是导向一个方向，持定永生。
婚姻家庭嘛是为了永生。
求主帮助我们再次确立，神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
求主帮助我们确立神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
确立箭头，永远走在持定永生的方向里面。
确定箭头，走在持定永生的方向里面。
唱诗396首。
396首。